奉主的名正道，也谢谢宝姐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读了重要的一段哈。那我们现在再一次低头祷告，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所定的日子，你的众儿女在你的殿中，让我们口唱心和，倾心吐意。此刻我们恳求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因为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从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。愿你用你的话再一次来喂养我们，用你的话充满改变我们。主，也因你名的缘故，恩高帮助你软弱的小子释放从你来的信息。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因为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，我就不重复了。那我们开始前一起来思考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很有信心的宣告，他说：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再一次说：我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各位，当保罗在这里做这样的宣告，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，这福音是不是真的神的大能？这福音2000年前保罗见证说是有用的。大家记得保罗以前曾经是一位逼迫基督教的人，最后传为一个传扬基督教的。保罗在主后的31年信主，在55年，也就是相隔24年后，他写了哥林多前后书。主后57年，也相隔36年后，他26年后他写罗马书。保罗自己生命的改变，他见证了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。他以前就是一个不信的犹太人，结果成为一个宣扬基督教的一个神的仆人，并且这20多年保罗见证了多次的，每一次的神的福音，带着神的大能去改变这福音所传递的人。我也相信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我不单相信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我也传讲这福音，而且见证这福音是神的大能。很多年前我被邀请去Oregon 的 Corvallis 去带一个冬令会那个地方很偏僻的。你们有人知道 Corvallis 在哪里吗？有没有人？Corvallis 就在 Portland, Oregon 附近，离差不多1个多小时的距离。那年我去，我记得是冬天冬令会嘛哈。接待我的人是一个叫哈利的 Harry, 一个美国弟兄。美国弟兄在服侍华人学生啊，他是当地华人学生的一个传道人，他起了一个华人的妻子，有好几个很可爱的孩子。那这个哈利弟兄有什么特别？原来他告诉我，在第二天早餐的时候，在我住在他家里，他说：“彭牧师，他说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一个生命被神改变的人。”他说：“我以前住在 Santa Cruz， 大家知道 Santa Cruz 吗？就是。”就离旧金山2个小时左右是，那里最出名的是什么？很多嬉皮，因为是海滩哈。 哈利以前就是一个嬉皮士，他有很好的教育，但是他选择过一个嬉皮士的生活。他说，牧师，我以前有一个绰号，有个外号叫做 Dirty Harry。 他说，我以前呢叫做很肮脏的哈利，为什么？我出口成脏，都说脏话的。他说有一次在校园，一个传道人 Campus Crusade Crew 的人改传福音给他，改变了他，他信了耶稣，他并且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成为一个传道人。他说，牧师，我相信神的大能，他把我从一个肮脏的哈利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哈利。弟兄姐妹，这些年我个人也都经历了很多。曾经有一个年轻人，很聪明的年轻人，当时我在圣何西那边，在西谷那边做青年牧师。这个年轻人20岁，已经在读博士，很聪明的，从 Wisconsin 过来的，在思科暑假做 intern。 他刚来，他第一句话他跟我说，他说，牧师，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想跟我传福音，我来是很给面子的。他是一个土著 ABC 啊，我当时是做那个 ABC 的青年牧师，然后后来成为英文部牧师，做20年。我说 OK， 他叫 Tim。 我说 Tim， I won't force anything， I think you will make a choice。 结果2个月的时间，每次我讲到他很留意听。我后来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在跟你辩论，他说你在上面讲，我在心里辩论。到了暑假快结束了，他有点不好意思来 过来跟我讲。我想他不需要跟我道歉吧，这点我还承受得起啊。我说 Tim， don't feel hard about it，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。他说，不是，牧师，我想让你帮我洗礼。啊，这么一个超级聪明的 ABC， 超级反对基督教的，2个月的时间，他从不信到确信，然后要让受洗。弟兄姐妹，我没有改变他，我相信当我们传讲神的话，传讲福音真理，福音真理可以改变人。先是人犹太人，后是希利人、希腊人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你相信吗，弟兄姐妹？让我们真是好好的思考。你想，从2000年前，一个渔村，耶稣跟12个门徒，还有一个背叛的，有谁会想到2000年后的今天，全球1/3的人口说跟基督教有关？如今，最保守的估计有6亿福音派真理的，像我们这样的基督徒，还不算东正教、天主教跟其他的宗派。如此的增长，可证明一件事：福音有能力。阿门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在美国福音派最多的2个州是哪2个州？猜一猜。我们隔壁嘛，阿拉巴马是吗？有人说阿拉巴马吗？对。还有呢，我们所在的这个乔治亚州，弟兄姐妹。我觉得啊，很多机会要来了。你看，现在加州、纽约州很多华人会来，对吧？那边生活费用太高，啊，那这边相对华人社区也发展的不错，就业机会也很多。最主要就是说，生活费用比较低，而且气候也比较适合，啊，然后价值观也比较保守。那这么多华人来，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去做得人的渔夫。 要让我们一起与主同工。啊，你想啊，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不多，一年只带一个人来教会，30个人，一年后就60人，第二年变120人，第三年被240，倍增。只要一年带一个人来，你说牧师我不会传福音，你可能不需要特别会传福音，你只要活出一个见证，把人带到神。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来学习耶稣布道的3堂课，他告诉我们有3个方面学习布道。第一，机会，机不可失。怎么，哪里有机会，怎么产生机会去布道？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布道的题材呢，怎么去布道？当然我们要定义一下什么叫布道。第三，就是布道的效果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个布道，学习这3堂课。那我们看这个图呢，这个图就是一般人当时2000年前，如果说由耶路撒冷到加利利，从南到北的所走的路线，那中间这一条呢，就是当时耶稣所走的这个路线呢，很直的一条线呢，就是经过撒玛利亚。那一般犹太人是不走这条路的，犹太人走哪条路呢？走靠经过耶利哥往东边走，这样走你要多走2-3天了。但是犹太人宁愿是这样，他也是往东边走。那么罗马军队呢，一般走西边，加密山这边，从这边走过去。但犹太人知道罗马人走，他们才不跟他们一条路了，对吧？他们就是要走辛苦一点，但是表示他们清高一点的这个东边的路。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。布道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布道？布道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高深的一个词句。在圣经新约里面，布道这个字出现135次，它所要讲的是什么？就是去传播好消息，传播福音。这福音最直接的翻译就是好消息。今天我给莉莉姐妹传福音。什么叫传福音？就告诉她一个好消息。当然这个好消息不是一般的好消息，今天晚上我们吃大餐了，你请我去吃大餐确实是好消息。那这个更好的消息是什么呢？是耶稣拯救信靠他世上的人，直到信耶稣的人可以得救。什么是得救？得救指的是被救脱离某些事情，比如说他遇到一个灾难，一个苦难，他得救了，那脱险了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在基督教信仰里面的得救呢，是被拯救脱离罪恶的权势和刑罚。罪恶的刑罚是什么？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对吧？唯有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那好，神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信耶稣的人一次永远免去罪的刑罚。这是神的话，他说这是立约的血，洗净众人的罪，洗净了，洗得干干净净。所以有一次耶稣给门徒洗脚，彼得说，主啊，你不单洗脚，身子也洗。主说，你全身洗过人只洗一次，那脚为什么要洗？因为我们接触地常会沾染污秽，我们要每天每刻来到神面前对付我们的罪，对付我们的良心。所以布道、福音、得救，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要了解这最核心基督教的事情。基督教的信仰一点都不复杂。我们中间有没有慕道的？还没有信耶稣的？你说我要搞清楚整个基督教信仰才信耶稣，那可难了。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。我12岁受洗， 到现在64岁了，我还在学。昨天我们开始了一个英文大专事工，在我家里有20多位了。我跟他们做见证说，我说到如今我还有一个寻道者、学道者的心态， I still have a seeker mentality。 不是我不信了，而是对我的信仰我要负责任，我还一直在追求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自己说啊，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这是他唯一要做的。基督教的核心就是罪人和救主之间有一个蒙救赎的关系，但是这就是基督教最核心最核心的事情了。简单吧，罪人来到神面前只有一件事，蒙赦罪。不错，你说耶稣喂饱过5000人，喂饱过4000人，对吧？但是耶稣今天不是来开饭店的，耶稣也医治了很多人，对吧？但是耶稣也不是要开医院。今天耶稣唯一界的教会所做的就是传福音，使罪人遇见救主，罪得赦免。这是布道最直接最核心最简单。 你还要再怎么学习去传福音，你今天只要告诉有人说，哎，你是罪人，你需要信耶稣，你怕会打吗？有可能啊。以前我在旧金山住的时候常去街头布道，因为那很多人在走路嘛，这边你出去街头布道恐怕有点困难，人家都是开着车的啊，你不能叫人把车停了。我记得有一次快到睡觉了，哎，我想起今天那个时候呢，我在超店每天要向一个人传福音，还没有完成作业就要去睡觉，不行，我就穿上衣服走去街，去公交站那里去等机会。结果呢，有一个非裔的年轻人走来，坐在那个公交亭的，有4个座位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我看他坐在那差不多中间，我走去坐他中间。他一看我过来，他又移一个位置，然后我又再移一个位置。那大家觉得旧金山晚上治安不好，他怕我，我也怕他。我跟他说，我每次说之前先跟神说嘛，奉主名祷告，主啊，我要跟他传福音，开他的心，给我智慧，给我勇气。我就直接跟他讲，车还没有来，他决志信主。我没有想到 他快要上车了，我问他住哪里，旧金山我很熟，真的，你们要去旧金山旅游跟我讲，我介绍哪间餐厅哪里好玩，我给你讲。我跟你讲，你家在哪里附近，你要去哪里去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好消息，他带着神自己的能力啊。那这个布道的这个背景呢，这一个耶稣要教的三堂课呢，发生在撒玛利亚叙加一口井的旁边。那刚才我们读过，我就不细讲了啊。布道的机会，这里说耶稣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刚才我们看那个图知道了，实际情况是必须不经过撒玛利亚。结果这边改版了，变成必须经过。为什么必须？因为这里耶稣在永恒里跟那个地方一个罪人，他有一个约定，他要把福音传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也借着传给一个人带给他周围的人。这永远就是福音的一个工作的途径。今天不是我很自私的说，有些人说啊，你们基督徒很自私，就为了自己信耶稣上天堂，谁说的？哦，今天你不带人去，你没完成任务，你好意思去天堂啊？不是说去天堂需要你完成任务，而是去天堂的人不会不把他的 周围的亲人朋友带去，对吧？有人说 You cannot bring anything to heaven except your good friend， 他说你不能带任何的东西去天上除了你的好朋友。什么意思？不就因为你传福音给好朋友他信了耶稣了吗？在撒玛利亚叙加的一个井旁边，耶稣向他们传道。到了34、35节，耶稣跟门徒做了一个实际的life lesson， 实际的教课。他说你们举目向天观看，庄稼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解经家在理解那一段经文的背景，就是耶稣跟门徒说的时候，撒玛利亚人人潮涌涌的走出来。门徒觉得怎么有可能，撒玛利亚人跟我们是敌对的，是非常不道德的民族，不单跟犹太人接触，而且接触这个违反犹太人常规的新教基督教。弟兄姐妹，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拯救灵魂是谁的责任？是神的责任。我们是器皿，我们把神的福音真理带给人之后，福音真理本身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要人畏罪畏义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借着神的话感动周围的人。布道的地点可以在家庭，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家人，可以在职场，我们去到公司，我常跟人分享最早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。你越晚让人知道，你越不敢让人知道。特别是你发现工作环境有对立性的时候，或者歧视逼迫基督教的时候，你越来越不敢讲。早讲让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，让他们眼睛擦亮才看着你。你在跟人吵架，你在跟人有冲突，人家就说你是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约束，也是我们做光做盐的一个必须的一个需求。在社会，在我们的社区，还有教会的团契，团契我常跟大家讲有三个基本功能。第一个就是传福音，在团契传福音，小规模近距离它很难逃走的，对吧？常聚会嘛。第二就是彼此关怀，你的教会牧师毛牧师是去关怀很好，但是你这么多人了，在团契里你聚餐啊，出去爬山啊等等，就这产生了关怀了，对吧？还有呢，就是发现你的恩赐。在团契里你主日不敢像你唱歌没那么好听，不敢出来做指挥，没关系，去诗班练习练习，在团契里啊，团契里练习操练就可以了。团契最主要的就是传福音，跟的就是关怀，跟的就是发现你的恩赐。我们教会开启了一个事工，2年前叫餐福，就是餐厅福音。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四9点，毛牧师师母自从搬回来了，一直帮助我们，跟我们一起关怀，一起传福音，一起配搭啊，我们也是无私的这种向社区去传，因为这些人是不可能来教会的，他们工作礼拜一到礼拜天几乎白天是不可能来教会的，你等他来等不到，我们走出去，我们直接去餐厅里面去传福音。学生事工啊，我们没有传道，没有学生传道人，但是我们可以邀请学生在节假日来我们的家里感受留学生嘛。我们现在不能去中国宣教，但是中国的学生出来你还不传福音，机不可失啊！随时随地在生活中布道。同事问你周末去哪里，太好的一个机会了，礼拜天我要去教会。好，那同事之间有聚会了，啊， 我那时候在波特兰工作，我很喜欢研究主菜，我老外同事又很喜欢吃中国菜，我就说哎，几个老外来我家里，我们交换食谱 exchange recipe， 然后我就教他们怎么做回锅肉啦、宫保鸡丁啦，几道川菜啊，老外吃的特高兴，可以跟他们传福音。布道的地点真是很多，我们的主还特意的走去撒玛利亚的叙加井边，今天我们甚至还没有特意，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地点。布道的对象五正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，我跟大家讲吧，这个五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去打水其实是有点不正常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找一个没有别人的时候去打水，他便怕遇见别人。中午的时候去打水，在那个地方暴晒，很热，一般人是早上晚上去打水，他去那里怕别人碰到。他说我没有丈夫，他不敢再有丈夫了。耶稣说你有过五个丈夫，现在的也不是，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例，一个妇人可以离婚两次，也就是说他可以有三个丈夫，那第四个第五个不可以算为丈夫。可见这个妇女生活在一个不被当时人接受的一个道德环境里面，她避开人的闲言闲语，避开人的歧视，在中午一个人跑，结果还撞到一个犹太人，他觉得他无辜啊，我已经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可能有别人 来打扰我打水的时候，怎么会遇到一个犹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觉得布道的对象是不是都是那些看起来很善良的，很容易接受的？其实不尽然，有些你觉得很凶神恶煞的， 很可怕的人，你跟他传福音可能他反应会更好。大家知道葛培里吗？布道家，他儿子 Frank Graham 以前很叛逆的，跟摩托车党在一起，就是有人给他传福音，他信耶稣啊。这大布道家的儿子变成很可怕的样子，还有人敢给他传福音，他也敢信主。现在他接替葛培里老牧师的担子，在做宣教的工作，布道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布道的对象，布道的地点随时随地，布道的对象周围的人，布道的优先。两段经文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24:14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28:18-20，大使命我们更熟了，就是你们要去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觉得传福音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，传福音可以在周围任何的地方，任何的时候。布道的题材，耶稣从生活需要开始跟着他，这是最简单不过。老中见面最平常的是什么问候啊？吃饭了吗？啊，再多一点，我问一下，Chuck 最近好吗？啊，麻麻得了，就这样了啊，就开始生活再聊了，啊。他来打水，耶稣说：“请给我水喝。”那么这个妇人就说了：“你是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，因为撒玛利亚人算是跟外邦人混杂的，通婚的，而且他们对这个信仰不纯正，生活不纯正，于是犹太人歧视这一群人，觉得犹太人是比较清高的、纯正的，那边的人是不纯正的。但犹太人居然跟撒玛利亚人打招呼，还有要求。那妇人说：“我们其实不应该有来往。”那么耶稣继续跟他的交谈我们看这11节，这个妇人挑战耶稣说：“先生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 你从哪里得活水？因为耶稣说，你知道谁跟你讲话，你就叫他给你活水。耶稣找他要一杯水，但是耶稣会给他一个泉源的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拿任何东西给神作为一种交换，我们只能说，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，主，但是因为你，我可以得到神一切。从生活中的需求一直到心灵的需要，耶稣说，你又知道神的恩赐，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。十三节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，就是雅各井里的，还会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这是真实的。凡是信耶稣的人，我们都知道，信耶稣之后，你不是有了一杯水、一桶水，而是里面有了一个泉源。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吗？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？啊，有一个故事，一个人在沙漠里迷失了，迷失他慌了，他的水快用完了，水快用完了，绝望啊！你有多少食物，有多少钱，你可以把金子当食物吃，当水喝吗？在这个情况下，他发现有一个房子，哇，兴奋得不得了，赶紧跑过去看，有一个房子，他开始找水源。他走到房子后面看，哎，有一口井，井旁边还有一个桶。这比发财还好了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他马上就想要把桶放到井里去，打一桶水菜喝个过瘾。但那时候他看到水桶旁边有一个字条，字条上写的，他说，亲爱的旅客，我知道你很想喝这桶里的一桶水，其实桶里有水。他说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如果你把这一桶水倒到井里，会引流出更多水，你就可以源源不尽的去打水出来。那这个游客那个时候有一个选择，我是喝了这一桶水然后就渴死呢？他走得出沙漠吗？就这么 一小桶水，还是我信这一句话，我把这桶水倒掉？最后他决定不得不信了，他要试一试他的运气啊！他把这桶水倒进去，哇，引出很多的水，还一桶一桶打在装满他的融水器，淋漓尽致尽兴的喝，喝得满足。最后他在那个纸条下面加了一行字，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我证明福音真理。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是真实的吗？你可以跟人说这是可信的，因为我经历了。从生活到道德到心灵，耶稣布道的题目往往从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人事物开始。哪些事情是常会引人注目？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我们引起人注意了什么呢？有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喜乐有盼望的人，所以当我们心里尊主为基督为圣的时候，别人是看得出来，从内心到行为流露出来。于是有人就问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格，也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个 传福音的途径。这叫什么呢？英文叫 lifestyle evangelism， 就是生活布道，生活布道，让人家看到你就想去得到你的信仰。很多年前我在大学工作，而且我们同事里面，我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，亚洲人。然后我在办公室呢，还有一个很高大的白人同事，基督徒 Patrick， 我们两个常在一起祷告。祷告的对象就有一个叫汤姆的美国人，他不信耶稣，常常口出凶言，恐吓基督徒。他说：“我喜欢烧枪啊，我喜欢摇滚乐啊，我喜欢出去把 CD 丢了之后拿枪去打。”很暴力的一个人。我跟 Patrick 向他传福音。有一次我请他来家里吃水饺，吃完水饺我开始传福音。他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请我吃水饺原来是为了传福音。”感谢主。没过多久，有一次在我们在 staff meeting 开会，他看着我笑，我在想这个汤姆又打什么坏主意吗？开会出去，他一直这样看着我。连续一个礼拜，我跟 Patrick 都有点怕怕的，和这个汤姆啊，他因为脾气不好，离婚了，单亲等等啊。后来他有一天来跟我跟 Patrick 说，他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看着你们笑？”我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因为我有了你们有的，我信耶稣了。”哇，我们真的很高兴。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。后来他把枪跟那个摇滚乐的那些音乐全丢掉了，感谢主，他不再威胁人了，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这就是你心里尊基督为圣，有人就要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。所以我们装备啊，我们预备布道，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神的生命，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你要预备好，有人一定会问。信徒心中的见，信徒的见证，圣灵的感动，我们预备好要做见证，常做准备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因为神单纯的爱我们，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当你受洗得救那一刻，你应该被提到天上去。神爱我们，我们成为他儿女，天上是乐园，地上苦难真多嘞，对吧？那年纪大一点呢，就很多事力不从心了，除了皱纹多一点，白头发多一点，你再试一试，你做以前的事情没有那样的力气了。以前搬家扛东西，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搬家，我跟太太从一楼到三楼的公寓，我有一个照片，我扛着沙发还跟她打招呼。我天哪，那是哪来的怪物啊？今天我说大家帮忙一起抬一个小沙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做准备，要操练去传福音。题目在生活周围都有效果。我们看到这个妇人，其实她没有做很多事，她只做了一件事。她说：“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说出来，莫非他就是基督？他做的就是这一件事，你们来看一看吧。”结果这些人来了，最后他说：“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”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不是很会布道，更好，因为说真的，从来不是我们的口才改变任何人让他信耶稣，永远都是神的灵借着神的话来使人心里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需要救助。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，这是对的，是神亲自感动他们，弟兄姐妹。但是需要我们把这个话说出来啊。穆迪牧师是一个很勇敢的传道人，他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训练，但是他是一个 读神话、祷告、传福音的人，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来读经祷告，最少两个小时早上。目的还有一个事情，就见到谁都跟人传福音。有一次晚上回家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人坐在旁边路边，表现得伤心无助。穆迪就走过去关心说：“请问你是基督徒吗？”那个人本来很伤心，一听基督徒这三个字就发火了，就冲着穆迪咆哮的来吼叫吓他，就说：“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关你什么事，管好你自己吧。”穆迪说：“得罪你我很抱歉，但是你信耶稣确实关我的事，因为我是穆迪，我是一个传道人。”过没多久之后，三个月后吧，有一天晚上，穆迪在当时芝加哥是很出名了，传道人，有人来敲门，敲门一看，哎，是那天对他很凶的那个人敲门，哎，他来做什么？穆迪把门打开，那时候穆迪牧师，我可以信耶稣吗？你要信耶稣啊，你当时说信耶稣是你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他说是，但是我回去之后每天晚上你说的话都在我脑子里让我睡不着，我今天如果不信耶稣今晚又要失眠了。弟兄姐妹，神有他的幽默，神使用他的器皿来做他的工作，我们做的就是信，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，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你必经历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传福音的效果使人来到耶稣面前，成为真正的敬拜者，教会增长，教会就这样增长，他来教会敬拜嘛，啊，那变成一个敬拜者。什么样的敬拜者？是他有两方面，一有心态，二有行为，两个方面。心态是什么呢？他里面得到神的启示了，他接受了神的爱，知道这位主，像我们领诗的刚才说的，对吧？他离开天上的尊荣，披戴成人的样子，降卑来到我们中间，不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人和奴仆的样式。那当你心里有了这个启示，你自然有一个行为表现，这就是真正敬拜者。这里真正的敬拜者有两个特点，一是用心灵敬拜，二是用诚实。什么是心灵敬拜？有的时候有人会问牧师，牧师，我想请一个人来诗班，但是他还没有信耶稣，可不可以？那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真正敬拜者，什么是心灵诚实的敬拜，你不会问这个问题。因为敬拜的人，第一，他要有神的灵在他里面，他没有神的灵在里面，也就是说他没有从神有启示，他怎么敬拜？啊，他根本就不认识 Lily， 他就来到 Lily 面前来说：“啊 ，Lily， 你人真好，每天都请人吃饭，啊，然后还有谁家里要打扫的，啊，你都愿意去帮忙。”你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都是我先生煮饭，我从来不煮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认识这位神，你会敬拜他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心灵的敬拜表示我们里面有神生命的关系，有灵。诚实呢，指的是真理，你不明白圣经真理，没有神的真理在你，你如何敬拜呢？弟兄姐妹，神要的敬拜者就是心灵诚实敬拜。耶稣说过，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教会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传基督并来钉十字架，没有花言巧语，没有其他的手段，对吧？所以保罗说了，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没有其他， 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得荣耀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，这个结果子指的是什么？有两方面。如果我们从十六节看到说，派你们结果子，叫你们果子长存，派你们去结果子，是传福音的，对吧？但这个传福音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。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果子，你没有办法结出福音的果子。所以常常说福音果子跟生命果子是连在一起。因为你生命果子不好，你跟人去传福音说，啊，你是传福音的，我也要不信这福音。所以 我常说，我们是慕道友还不信的人的第一本圣经，但是千万不要成为最后一本圣经。因为你传圣经，他以后再也不听圣经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应用有三方面。一，传福音给亲人朋友，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。第二，我们要接受装备，操练传福音。有没有出去传福音的经验？心跳会加速，甚至会听到心跳的声音。走去菜市场，走去 Marta， 走去大中华，走去哪里，看到一个老中就说，你好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叫什么什么，去哪个教会，很重要，因为人家怕你是异端嘛，对吧？我想跟你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简单，没有特别多的装饰，你看工不工作，也可以带着教会有教会 印章的福音单张，那教会的印章盖的你教会的地址、聚会时间和联系电话。很多传道人就是因为单张，一个单张信的耶稣。邀请慕道朋友来聚会，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在座每一位邀请一位，教会每年倍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不是只是牧师指示去传福音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福音的器皿。有谁会想到给一本小小的属灵书一个人，给人一个小小的福音单张，向人说一句简单的去信耶稣吧，来信耶稣吧，就能改变人的生命。我用一个故事结束。1972年美国发生了一个水门事件，年纪大的可能知道。那这个事件里面一个主谋，除了尼克森总统之外，就是科尔逊，他的名字叫 Chuck Colson。 科尔逊是当时尼克森总统的智囊，有人说他坏主意特别多，就是说他一统治都是坏主意。人特别聪明，是一个律师，以前又是一个 Marine 的队长，凶悍又有智慧，智勇双全啊！结果出了馊主意，做了坏事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有一个朋友叫汤姆，送了一本书给他。这本书我想很多人都有，是 C.S. Lewis 的一本纯粹的基督教 Mere Christianity， 很薄的、很小的一本书。你们跟你们的知识啊，跟你去，我看应该有翻译成中文的《纯粹的基督教》。这一本书给到了科尔逊，他拿到那本书，愣了一下，他想我是什么人呢？你敢跟我传福音？他的朋友，他朋友说你就去看看这本书。那天晚上他看完那本书，痛哭流泪。悔改信耶稣，这神的工作嘛，岂是我们能做的呢？科尔逊承认了他的罪，审讯过程非常简单，然后他入狱，真的坐牢了。出来之后，神对他有大用途，他开始了一个叫监狱团契事工。他几十年致力于传福音给监狱里的囚犯。弟兄姐妹， 坐牢没有打倒这一位传道人，反而让他得到一个呼召使命。经过他的事工，他们向300万人传福音，在40个国家600多所监狱里去传福音。如今他的同工有超过5万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福音的影响深远吗？以为就一个科尔逊而已啊，一个很难信主的人信了耶稣又如何？手腕不简单呢、啊、福音可以透过你我传递给周围所有的人，要求一切相信的人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啊，我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不管是圣经里面明显的真理，还是生活中历代教会中我们看到的见证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的话永不改变，我们知道你是那位信神的，你既差遣我们大使命传福音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主，你最后一句话说，我必与你们同在。